这里是挪威最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12月22号，公元2005年2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云藏联络协会徽章城媒体对宣传西藏文体起主导作用，新建西藏铁路失去田地的藏人向当局请愿遭恐吓，尼泊尔政府屈服中共压力关闭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中国学者转告称解放军是共产党的杀人机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云藏联络协会徽章城媒体对宣传西藏文体起主导作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报道。
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堂二楼会议厅里，举行了由印藏联络协会主办的解决西藏问题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主要嘉宾是喜马希尔邦地方印藏联络协会会长西日苏尼尔马诺哈、印度中央前任部长西日香塔库玛、印藏联络协会驻新德里印度全国联络员库蒂夫阿格尼特日博士、印度教保护组织领袖西日坎达卓西、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也是卓玛女士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发言人图颠桑贝，另外还有印藏联络协会部分分会代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流亡政府部分官职人员、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以及媒体记者等共计50多人参加了会议。印藏联络协会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媒体在宣传西藏问题方面的作用，动员成员代表加大在印度全国宣传西藏问题和加深与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民众间的接触，以及共同商讨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喜马希尔邦地方印藏联络协会会长西日苏尼尔马诺哈在会上发言时表示，西藏问题不仅是西藏，同时也是印度的问题，而印度全国的很多民众根本不了解西藏，不用说起存在的问题。对此，在宣传西藏问题方面，媒体起着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强调，如果西藏真正获得独立，那么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将永远不会存在，同时也不会威胁到印度的国防安全。所以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要有藏人庇护国印度的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来推动藏中对话。为了做到西藏问题的有力宣传，印度媒体具有重大的责任。他最后呼吁印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印度媒体加大关注和重视西藏问题。演讲结束后，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著名女歌手巴桑和达仁斯拉西藏永林学校的小学生都分别奉献了印度和西藏歌曲。之后，印藏联络协会驻新德里印度全国联络员库蒂夫阿格尼特日博士发表讲话时，主要以中国上海为例，介绍了中国现代的发展状况。他强调，中国的经济确实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中国政府在西藏方面所宣传的经济发展状况却不符合事实。印度媒体记者以及印度学者等都先后前往西藏访问时，就被中共宣传和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回到印度后做了很多现状纪实的评论报道，通过媒体发表后一度引起印度各界甚至国际方面的极大关注，也加深了对事实的了解。他强调，从这点可以看出媒体的力量有多大，因此要扩大宣传西藏问题就应该强化媒体的作用。其后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也是卓玛女士发表讲话时，代表全体藏人向所有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官方与非官方性领导和组织表达了感谢。她着重强调，我们在流亡社区设立的媒体还不完全成熟，因此要扩大宣传西藏问题就要更加依靠印度的各界媒体机构。他最后呼吁印度传媒界在今后能够对宣传西藏问题方面做出更多有益的贡献。印度中央前任部长西日香塔库玛发言时承认西藏失去独立与印度前领导造成的错误有关， 因此他呼吁所有印度民众，特别是政府，负起历史责任，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出努力。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发言人图天桑比也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西藏铁路、中共在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以及中共在西藏边境区域的军事装备等对印度国防构成的威胁，并强调媒体在宣传西藏问题方面的作用等。会议最后就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进行了问答式讨论。印藏联络协会于1998年正式成立，总办公室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印度全国建有33个分会，共有5000多个成员。建立协会的宗旨和目的是在印度民众与政府间宣传印藏历史关系和西藏现状，同时为解决西藏问题展开各种活动等。
新建西藏铁路市区田地的党人向党局请愿做恐吓，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大真的报道。
中共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同时，兴建所谓的青藏铁路施工地段，当地土著居民的田地被迫接受退田换工政策。虽然中国政府之前承诺将会对这些在田地上施工铁路项目的居民给予生活补助，但是长期没有实行诺言，而遭到铁路施工地段居住藏人的强烈抗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境内可靠消息来源证实，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堆龙德庆县境内董嘎村150个村户的农田被运用在兴建铁路的施工地段上。当时政府表示，对每户居民的田地以一亩给予3万人民币的补偿金额。该村的村民向当局提出上诉，要求给予比拉萨东部嘎木棍桑和达玛乡村民更多的补偿金额，始终没有结果。2004年8月20号，上述董嘎村150个村户特别派出由妇女组成的代表秘密前往拉萨，在所谓的自治区政府大门举行集会抗议时，有关部门一名官员来到集会场地，要求抗议人士到里面详细面谈。但是这些情愿的村民到了自治区政府大门内之后，被身负武装的武警包围。上述官员突然变了脸色，表示田地是共产党的，任何人没有权利阻碍国家的建设项目，如果肆意扰乱秩序，将以政治嫌疑给予严厉的处罚。请愿人士受到恐吓，被迫返回。第二天，大批公安抵达堆龙德庆县嘎洞村，对该村进行审问。前往自治区进行请愿的村民是否受到处罚或拘禁等方面还没有确切消息。堆龙德庆县德庆乡2001年兴建公路时，当地称为日琼地区村民同样失去了大量的农田，当时也发生过每户居民派出代表前往拉萨有关部门请愿的事情。但是为了防止发生动乱，当局于2002年向当地失去田地的每户居民给予了3000元人民币的补偿金额。中共正在兴建的青藏铁路是从西藏安多的青海至西藏的首都拉萨，设计全长2040多公里，计划在2007年正式通车。这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铁路。虽然中国政府宣称这会结束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然而该项工程不断地遭到了国际环保组织和藏人的强烈抗议，认为这会对西藏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加强大量外来移民，对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语言及传统都造成极大的威胁。
请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政府已下令关闭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对此，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彭措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过去几年里，尼泊尔政府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曾多次遣返流亡藏人，并且经常对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采取各种严密的控制措施。最近还突然关闭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对此西藏青年会感到失望和遗憾。格桑彭措还表示，他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主要是为了藏种和谈创造有利的环境。他强调，虽然各国政府和国际各人权团体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开放办事处，但是流亡藏人和各非官方性组织，尤其是西藏流亡政府对尼泊尔的这种做法做出正面回应和反对是非常重要。他还说，西藏青年会曾多次呼吁尼泊尔政府 按照国际人权公约和尼泊尔宪法规定，保护流亡藏人的基本人权。这次事件上，尼泊尔政府还宣称，关闭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不是因为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没有办理合法注册手续。如果真是这样，尼泊尔政府应该尽快向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提供办理有关各项手续的权利。另外，加德满都邮报消息，尼泊尔内政部秘书长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关闭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主要是该办事处没有办理有关合法注册手续。尼泊尔政府一向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因此不允许流亡藏人在尼泊尔进行任何反华活动。他还说，尼泊尔政府将会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难民的有关状况，并且以合法程序设立西藏难民事务机构，但条件是不是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而是以西藏难民福利机构的形式。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学者段国成，解放军是共产党的杀人机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国学者朱兰静撰稿的《解放军是共产党的杀人机器》中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军队是中立的，不偏袒哪里是政党，履行着保卫国家的职能。在共产中国，军队被作为共产党镇压人民的专制暴力机器，历次运动首当其冲出来镇压人民是军队。大纪元网站爆出了这篇文章，文章中透露，在文革岁月中，看到最多的是犯人游街示威枪毙的场面。文革中虽然公检法瘫痪了，但是每到敏感时期或节假日，中央都有红头文件，内容差不多都有一批人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于是随着一阵阵警笛长鸣，解放军压着犯人先在广场上批斗，还有被批的，有的死刑犯喊着口号，解放军就用两尺多长的枪管钢条往犯人的嘴里喉咙里使劲的捅，犯人嘴里翻着带血的白沫，还拉着脑袋，还没枪毙也差不多断气了。文章中指出，中国历来教育人民中共怎样推翻了西藏的奴隶制度，中共同样使用了与刘文才收竹院相同的炮制欺骗手法。由于西藏的地理特殊，有着特殊的天葬习俗，藏人有把明僧人的头颅骨当来拜膜洗漱，中共欺骗内地汉人说奴隶主把奴隶活活的点天灯，还办了展览馆，解说员不停地向共产党送去的一批又一批的党政干部灌输洗脑，中共就这样离间挑拨，丑化了藏汉之间的民主仇恨。中共对采取西藏汉化政策，逼藏人说汉语，读汉语课本，汉人干部控制了所有行政机构，所有的标志招牌都用中文。当年胡耀邦看到西藏厕所上都用了中文，气得说了一句，这简直是在毁灭西藏文化。中共派出几十万的解放军在西藏实施种族灭绝政策，中共利用西藏的交通不便、新闻封闭，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地屠杀西藏人民。中国学者朱林静撰稿的《解放军是共产党的杀人机器》中还指出，外界知道解放军在平叛时枪杀了十几万藏民，约七万人逃往印度，但在六十年代，人口专家对西藏人口进行普查，普查统计结果是西藏人口减少了一百万。中共在西藏建有大型监狱，有解放军部队深严守备着，在监狱的高墙后面，有多少藏人被秘密的杀害？中共对西藏人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应当早日在国际法庭上被起诉。1989年3月8号。拉萨戒严，解放军戒严部队在拉萨街头镇压藏族人民。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头戴钢盔，杀气腾腾地在街头指挥着。胡锦涛皇冠上藏族人民的鲜血通过了进入邪教黑帮党魁的考验。中国学者朱林静撰稿的《解放军是共产党的杀人机器》的这篇文章中还指出，我知道这是大屠杀前的舆论导向，中共在六四都敢那样残暴地在全世界媒体前用坦克枪击屠杀学生平民，对法轮功镇压更有法律依据，制造一个事件然后栽赃陷害并制造屠杀事件，是中共蓄谋已久的阴谋。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